总统今天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此前，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也会见了刘延东，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
白宫表示，应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的请求，美国已暂停实施美国大陆和波多黎各间运输限制的规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卡塔尔进行突击访问，并在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与卡塔尔艾米尔和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谈。
中国时间9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访问中国，那么将讨论哪些议题引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今天呢，他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会晤了由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那么不过对这次的这个他们两人会面的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呢？白宫的因为这次的这个会面是闭门的，所以白宫的新闻室并不愿意告诉媒体。那么今天我尝试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上来讯问呢，是否有相关的讯息，不过并没有得到答复。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刚才您也说刘延东今天早上才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个美中的这个社会与人文对话上面发表了讲话，并且主持了开幕。那么之后呢，蒂勒森我们知道他就前往中国了。关于这个今天早上他们在这个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上到底谈了什么，我们先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蒂勒森和刘延东以及美国教育部长德沃斯在会谈开始前与记者简短会面。这次会谈是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蒂勒森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预计将是川普访华期间双方讨论的重要话题。
我们正在为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进行准备，所以我们要讨论这次访问的议题，然后我们将继续就一些其他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当然，朝鲜将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除了这个参加这美中社会与人文对话之外呢，这个今天在白宫的记者会上，我尝试想要问，就是说川普总统之前在联合国的时候，大会的时候曾经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过，说美国未来的在他主政之下呢，美国的目标是说我们以这个结果导向为主，而不是意识形态，并且呢也会尊重个别国家的主权。那我们也看到蒂勒森呢这一次出访中国，看到他的这个是议程表上呢，其实排的只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还有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跟投资的话题，都没有人权的话题，所以看起来这一次这个川普总统访华，可能人权议题并没有排在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的话题上面。不过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这个刘延东呢，昨天也在中国的驻美国使馆里面呢，举办了这个中国68周年的国庆酒会。那么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呢，也都出席了，甚至呢还站着听完刘延东20分钟的讲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伊万卡跟库什纳同时他们也都是总统白宫的高级顾问。那么在伊万卡之后呢，他在演讲之后也跟刘延东说，他说呢他很期待11月的时候跟他在中国相见，所以呢看起来是伊万卡跟库什纳到时候也会随着川普总统一起出访中国。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非常可爱的女儿在唱中文歌，他女儿叫做安娜贝拉。那么唱中文歌可爱模样呢，也让中国网民印象深刻，所以是否会带着这个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一起到中国去，让中国的网民也来一睹他的风采呢，目前还不得知。那么最后呢，就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星期刘延东才刚到从纽约过来，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呢接受了基辛格的设宴款待。那在当时呢，刘延东曾经告诉基辛格说，中国在19大之后呢，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次刘延东来出访美国，他们跟川普总统、跟川普政府所谈的，除了朝鲜问题之外，都是经贸议题，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或是政治的话题。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国会。美国国会持续关注朝鲜问题，参议院星期四再度就朝鲜制裁召开听证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怡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国会掌握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平章，今天上午呢，参议院的银行业委员会是第二次就朝鲜制裁以及美国政府还有的政策选项举行听证会。不过今天出席听证的是两位来自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因此讨论的角度则是从美国的行政部门来考量。我们知道总统川普呢，在最近是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加大了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了最新一轮更严厉对朝鲜的制裁。而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方面呢，也加大了对朝鲜的这个制裁的力度，可以显示出来，目前国际社会对于孤立朝鲜的力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强大。那么今天听证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呢，就是在这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朝鲜发展核武的这个决心还有计划是否有出现任何的变化。那么出席作证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在听证会上则是坦言，目前的确还没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上有出现任何的变化，不过美国政府会持续的施压并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约束朝鲜。以下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的片段。
朝鲜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将研发出可抵达美国的核武，您是否看到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样的能力正被扭转或发生任何变化？
我看到发生变化的是国际对朝鲜越来越高涨的孤立，尤其是从朝鲜最首要的盟友中国所释放的压力。我们的确看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转变。We do see China, as the Undersecretary mentioned earlier, policy shifting.
Why has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为什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完全使用他们的外交手段和制裁举措呢？
Regime that would achieve that result.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the calculus.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发生战争、混乱以及达成朝鲜无核化目标上的界限，与我们所画的界限有所不同。朝鲜经济主要依靠中国，因此他们曾经表示过，他们希望确保朝鲜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You know, humanity, you know, the economy of North Korea is dependent on China and...是的，在听证会上呢，也有议员提到这个朝鲜的政策，朝鲜的问题十分的这个严重。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任何的这个可能和方式，其中也包括外交选项。那么议员也提到说，这个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极力的推动以六方会谈或是五方会谈的方式来让朝鲜重回谈判桌？对此呢，董云商则是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的确是不排除任何的这个方式或选项，但是呢，这个包括谈判的这个方式也不计较任何的形式。那他也董云商在听证会上也谈到了说，在上个星期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美国呢也与日本以及韩国召开了这个三边的会谈，并除此之外，美国的官员呢在各个场合也把握了机会和各个国家来进行沟通和协商，希望能够与国际社会并齐来这个合作来约束朝鲜。那么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董云商也多次谈到，的确他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努力和改变，不过呢他们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是相信中国在这个约束朝鲜上还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那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蒂勒森国务卿呢即将访问这个中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董云商他也谈到了这次蒂勒森的访问中国之行，除了为即将到来的川普的这个访问中国的行程来铺平道路之外呢，与朝鲜的这个话题和讨论呢，也是这一次蒂勒森访问中国的一个主要焦点。平章，
易华，在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年夏天在棒球场枪击案中中弹的那位国会议员是已经康复啊，星期四重返国会，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还记得在今年6月14号这个国会棒球场练习场的上重发生枪击案，当时中弹的则是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那么来自共和党的斯卡利斯呢，在休息了经过3个半月之后呢，今天是重返国会。那么在今天这个事实上在他返回国会之前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发了一条非常短的简短的这个声明，一段发非常只有2个字，就是 I'm back， 我回来了。那么在今天听证今天的这个全体宴会上呢，所有的这个议员呢是全体起立鼓掌来欢迎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归，这个场面可以说是十分的一度相当的这个感人哦。这也是国会里面你相当难得能够见到这个两党议员放下所有的政治分歧来这个团结一致的这种时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院会上呢，所有的议员呢都是这个非常的开心能见到这个斯卡利斯的回到这个国会来工作。那斯卡利斯在随后呢立刻发表了一份非常感性的这个答谢的致辞，他在他的致辞当中 中多次提到他感谢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计较自己性命的这种努力来解救他。他说没有国会警察当时的这个危急的这个反应的话，他可能今天没有机会站在这里。除此之外，他还感谢两党的议员以及各界一路以来对他的支持。他说这是他一路上走来经过多次的手术，他支撑他和他家人继续这个努力的这个动力。我们继续来听听今天在院会上这个多数党党鞭斯卡利斯，他在返回国会之后他第一次发言，他说了什么。
在场的许多人包括民主共和两党都透过各种形式传达讯息给我，我无法表达我有多么感激，以及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有多深的意义。这真的展示了国会温暖的一面，而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见到的。因此我感谢在场的每一位，你们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的意义。当我今天回到院会，见到这里每一个人的脸，你们不知道这对我的意义超乎你的想象。我感谢你们的爱与支持。
可能观众已经不记得了，除了当时这个斯卡利斯中弹之外，在场的还有三位的这个包括国会警察在内的这个人受伤。那么今天出席这个斯卡利斯这个首次返回国会的演说的这个院会上呢，还也包括了这个治疗斯卡利斯的这个医生，以及这个当时为他因为保护他而中弹的这个警察。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是斯卡利斯返回第一天，他除了进行了投票发表了致辞之外，他也接受了媒体采访。不过呢，有关的采访内容要到星期天才会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再回到白宫方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在推特上说，美国已经暂停限制美国大陆和波多黎各间的运输的琼斯法案。根据琼斯法案的规定，往来美国海岸之间的所有的船只必须是美国的船只。批评人士表示，该法案使得波多黎各的恢复陷于停顿，因为当地的居民需要尽快地获得物资。不过国土安全部星期二表示，鉴于遭到损坏的港口妨碍船只停靠，暂停实施这项法案将无助于这个美国的海岛领地。
波多黎各遭遇飓风玛利亚的重创，正陷于缺水缺电的困难境地。纽约有全美最大的波多黎各裔社区，他们对于家乡的救灾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波多黎各裔居民占着整个纽约市总人口的将近9%。那么这里的许多居民呢，他们都有亲人在波多黎各，在飓风玛利亚肆虐之后，他们都非常关心遭灾以后的他们的亲人的命运，并且尽力的为这个救灾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下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救灾捐赠站。纽约皇后区阿斯托利亚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说，飓风玛利亚袭击了波多黎各后，他和社区活跃人士立即建立了这个救灾捐赠站，接受社区民众的捐赠。他说，捐赠的重点是任何可以帮助波多黎各人生存的必需品。
The response from the communit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We have only been doing this for about 4 days, and in 4 days,
来自社区的反应非常积极。我们仅仅才开始了4天，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们有18箱水，我们有罐头食品、电池、电筒、急救箱，我们已经有很多了，还要搜集更多。
We have a lot here,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collect a lot more.
玛莎表示，他们将把这些物资先运到圣胡安，然后直接送到最需要的村民手中。社区活跃人士希拉姆·蒙塞拉表示，飓风玛利亚导致波多黎各各地遭到严重破坏，作为社区必须团结一致协助救灾。
Today it will be Puerto Rico and the Caribbean. Tomorrow it might be us. I remember when.
今天发生在波多黎各，明天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我记得山迪袭击纽约造成巨大的破坏，我记得我们3天没有汽油，但是我们还有电，有电话，超市还是开着的，提款机也能用，所有这些现在在整个波多黎各都没有，应急发电机已经开动，只有少数地方有电，情况很惨。
玛莎表示，由于通讯中断，无法跟亲人联络，造成很多情感不稳定，因此捐赠站也发挥了信息分享的作用。
We're more at a grassroots level. We're 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are.
我们是草根组织，我们都来自波多黎各，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也做文化项目，提振精神，让每一个人都感到多一点的信心。
To get everyone to feel a little bit more confident.
不过，在纽约从事艺术工作的雷内·德拉克鲁斯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最新情况，大量救援物资虽然运到了圣胡安，但却无法抵达各地。
But there are no enough drivers, truck drivers, to get.
现在没有足够多的卡车司机把救援物资运送到波多黎各需要的地方。即便有了足够多的卡车司机，还有一个挑战：公路被飓风毁坏。最需要救援物资的是波多黎各岛中部的各城镇。但现在却难以把物资运到那里。
The towns that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island are the most needed, but there's a lot of difficulty getting there.
雷内表示说，他在他儿子所在的布鲁克林公立129小学呢发起了捐赠活动。那么这个捐赠的重点呢是发电机。那么他还表示说，他的一个朋友叫理查德，他的母亲呢在这次飓风当中呢丧失了一切，整个房子呢都被洪水呢卷走了。那么理查德现在呢也设立了一个网站，为这个飓风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进行捐赠。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汤姆·普莱斯因为乘坐商业包机处理公务而受到批评。川普总统表示，他对普莱斯的行为感到不满。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
好的，主持人，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呢，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被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爆出乘坐商务包机处理公务的。Political 的文章说呢，普莱斯在过去几个月来先后26次乘坐包机进行公务出行。美国卫生部监察长呢表示，该部正在审查普莱斯的这些飞行，看看其中呢是否违反了政府的旅行规定。联邦政府呢要求官员在公务出行的时候应当将开销降至到最低。川普总统星期三的时候表示呢，他对普莱斯乘坐商务包机出行表示不满。那么我们来看看川普是怎么说的。
我正在调查，会对此进行调查。我可以告诉你，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此感到非常不满。我会调查的，我会让他知道我不高兴。
当川普总统被问到呢，他是否计划解除普莱斯的职务的时候呢，川普总统表示，看情况吧。普莱斯星期四呢，还是继续按计划出席公务活动，不过他没有提到这个出行争议。他的办公室此前表示呢，已经注意到相关批评，并在配合卫生部的监察长的审查，而且在调查完成前会停止使用包机。普莱斯公务出行使用包机的做法呢，招致了一些国会议员的批评，尤其是民主党籍议员的强烈批评。他们表示呢，乘坐包机而不是使用更便宜的旅行方式，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过去几周来，川普内阁成员中的有好几位呢，都因为出行方式而遭到了批评。有报道说呢，财长努钦因申请乘坐政府专机到欧洲度蜜月而遭到了调查，虽然努钦那一次呢是撤销了申请。众议院监管和政府改革委员会也开始了调查，他们星期三的时候呢要求白宫和联邦政府24个机构呢提供官员出行的详细记录，时间呢从川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开始。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这个新闻的详细内容。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卡塔尔进行了突击访问，并与卡塔尔艾米尔和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谈。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人修海夫纳星期三去世，享年91岁。海夫纳以他的杂志和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美国的出版业。
界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资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是个人的审查官他说出的，那么他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我是林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此前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务院也会见了刘延东，讨论了一些重要问题。白宫表示，应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的请求，美国已暂停实施美国大陆和波多黎各间运输限制的规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卡塔尔进行了突击访问，并在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与卡塔尔艾米尔和国防部长进行了会谈。马蒂斯星期四抵达乌代德空军基地。之前几天，卡塔尔艾米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呼吁为结束卡塔尔和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危机进行无条件对话。马蒂斯在抵达卡塔尔之前访问了阿富汗。美国承诺在未来7年内向阿富汗军方捐赠约160架翻新的黑鹰战斗机。美国官员希望阿富汗空军7年后扩大到目前的2倍。
推特公司的代表星期四会晤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此次会晤与正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选举所进行的调查有关。国会相关委员会本月初曾与脸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另外，脸书还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其平台上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涵盖不同社会和政治问题。国会委员会将审查虚假新闻报道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的内容向特定的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的机械人账号问题。
美国昆尼匹克大学一项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选民认为应当允许年幼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留在美国并成为公民。82%的受访者，其中包括近70%的共和党人，认为这些被称为梦想者的移民应该能够留下来申请公民身份。6%的人认为可以允许他们留下，但不能成为公民。10%的受访者认为应当强迫他们离开美国。
美国杜克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认为，美国一些地区的失业率较高，可能与大学入学率下降、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和不平等问题的恶化有关。杜克大学的研究表明，失业增加了教育的不平等，而受失业影响最严重的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花花公子杂志的发行人修海夫纳星期三去世，享年91岁。现在我们就连线新闻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了解更多的情况。尼亚，
好的，平章。华为公子公司今早发表了海夫纳去世的声明。他生前经常身穿丝绸的睡衣和天鹅绒的外套，嘴里叼着烟斗。海夫纳以他的杂志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手改变了美国的出版业，或许也改变了世界。我们现在通过一条短片，简单地了解一下他的一生。
今年的玩伴女郎是出类拔萃的拉克尔·伯姆普伦。
She is Raquel Pamplin.
花花公子杂志创办后近60年，每年都评选年度玩伴女郎。海夫纳1950年发行第一本花花公子杂志，那时的美国社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Well, I remember, you know, with great fondness the very beginnings of it all.
我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想起来非常欣喜。当我拿到第一期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会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1950年创办杂志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从亲朋好友那里借的钱，还有一些人的投资，只够发行一期的。花花公子杂志不仅非常成功，而且在60年代造成轰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这一切谁能想到呢？
Become such a phenomenon and would in the 60s literally change the world. Who could possibly imagine that?
从这个艰难的开端诞生了一个出版帝国。花花公子在以后近40年里成为男人们最喜爱的杂志。海夫纳不仅发了财，而且一举成名。作为名人，他的名字和手印被印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花花公子杂志最火的时候有近700万订户。海夫纳将其帝国扩展到全美各地的花花公子实体俱乐部，最后一个俱乐部在1988年关闭。他也在海外扩大影响，调整杂志的国际版，以适应每个地区的道德规范。
I mean, there's no nudity in the
印尼版本的花花公子杂志就不登裸照。但它是一本生活杂志。对于这本杂志，我一直感觉，不管有没有中间插页的玩伴女郎照，它不是一个性杂志，否则它不会至今都受欢迎。
海夫纳的聪明才智，他在杂志页面中体现生活方式的能力，使他成为高于生活的人。但他坚持说，他的成功只是做了他想做的事情。
Follow your own dreams.
要追求你的梦想。我认为生活的秘诀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如果你有梦想，要敢于追求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有很大的压力要你适应和改变。我觉得最值得的人生就是你追求了自己的梦想。
倡导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和性自由，他的一生定义了一种处于花花公子品质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海夫纳身后留下了妻子克里斯特尔和4个成年儿女，分别是女儿克里斯蒂、儿子大卫、马斯顿和库帕。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行的供暖政策致使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浓度比南方高出46%。全球学习 X 奖提供1500万美元的奖金，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软件开发者开发出一款让孩子们自学基础阅读、作文和算术的软件。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日前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国现行的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供暖政策，致使中国北方地区的大气污染浓度比南方高出46%。研究发现，空气污染造成主要的是心肺疾病而死亡。那么这些疾病的死亡率的上升是导致中国北方预期寿命缩短的主要的原因。根据这份研究报告的推算，中国实施的取暖政策导致北方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比南方人口短3.1年。报告还认为，以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空气质量是可以改善的，但需要强有力的政策与执法。这项研究对中国环境治理有何指导意义？中国迟迟不能改善空气环境的症结究竟是什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也是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黄延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欢迎延忠教授。
你好。
这次的这个研究啊，和以往我们知道，以往这种类似的研究很多。那么这次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相比啊，它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色？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意义又在哪里？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以往确实类似的研究还不少，但是呢，以往的研究呢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它更多的是基于实际观察。啊，测量的是暴露在污染物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通常是一周或者一年，而有的呢更多的侧重对死亡率的影响，而没有说明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还有的呢就是说啊，更多的是基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啊，因为那里比较更容易取得可靠的数据。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 PM 就是这个空气悬浮颗粒物的水平啊非常非常高，所以呢这一些就是说都决定了以前研究的一些局限性啊。这次的研究呢采用了它更加准确的测量方法，也使用了比较新的数据啊，用的是2004到2012年的死亡数据，而且呢是聚焦了就是空气悬浮颗粒物啊，如 PM10 啊，对中国国民健康，特别是预期寿命的影响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013年的实际上就同样的这份杂志呢，也登载了一份类似的研究。他们当时的发现呢是说是空气污染导致北方啊老百姓的寿命比南方的要低5.5岁啊，这个呢就是跟现在的比较有差距稍微比较大，但是现在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更可靠一点，因为它覆盖的人口是后者的8倍，而且用了比较新的数据。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死亡预期寿命，比如你说这一次的因为是3.1，上一次的说是要短5年以上的这个样子，那是这个数据更准确了呢，还是这些年经过这个环境的这样治理，就是说环境得到了改善？
啊，主要实际上是它的用的比较新的数据啊。第二个呢，就是用的它的覆盖人数啊，比以前要多得多，是8倍于原来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sample 啊，这个覆盖的人群，对，取样的人群，
嗯。那么这次的这个研究对于中国治理这个环境有什么样的指导意义？
我觉得就是说它突出了一个重点，就是说环保应该以健康为目标导向，因为说到底这个环保问题都是一个老百姓的健康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政策结构，还是更多的侧重环境而不是健康啊，比方说在目前颁布的大概30多部环境立法中，大概只有6部提到要保障人体健康，好，很多都是宣示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制度落实。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突出了一个条，就是说应该将更多的资源啊集中在应对啊像空气悬浮颗粒物上，因为相比较其他的污染源，如像二氧化硫啊、二氧化氮啊、臭氧啊、一氧化碳啊，这个 污染颗粒物，特别是直径小于2.5的这颗粒物，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就像我们说的PM10，它增加10微克就会减少0.64年的寿命。我们知道微克这作为一个质量单位，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一个微克相当于1/100,000克，所以10微克就只是10万分之1克啊。所以说呢，将中国的 PM10 控制到40微克，也是差不多美国洛杉矶的水平，就能够增加37亿年的这种寿命。
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政府方面，北京官方对于，境外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是境外的一些机构，或者是外国政府提供的一些研究，对于中国的这种环境的状况的一个监测，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这个环境的监测的这个数据等等。那么，中国外交部甚至曾经有过一个发言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地方是你美国的领土，和我们中国没有关系，类似这样的言论都是有过的。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这样的科学研究报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我做了，就是在您就在这个做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到百度上百度了一下，发现这个研究实际上好多人都能查到。对，而且就是说政府我看也是开始鼓励这方面的研究了，就这个报告本身呢也有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参与，这跟10年前像您提到的，就是说包括就是那时候就是说对于美国大使馆的这种指责相比来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呢仍然有很多有说增加透明度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包括就是还有类似的这种研究领域还没有得到深入开展，比方说像污染对生育力的影响的研究土壤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还没有得到深入开展。
现在有没有看到就是对于这个研究的就是中国方面的这样的反应？
好像没看到呢。
嗯，
官方的反应没有。
民间呢？
民间开始有，你如果说网上去看啊，确实这个帖子还传的还是蛮多的，就是在通过微信。
嗯，一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一般反应当然就是说，我倒是没有具体看到一个很过激的反应了，也许这个被屏蔽了，但是就是说看到很多人在传这个帖子。
最近啊，中国我看到报道，中国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样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以很多监测的这个措施啊，至少从纸面上看起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那么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
是的，就是说差不多从去年年初开始，就是中央开始做这个环保监察督查的试点到今年的9月中，就是这个月的中，已经派出了大概4批中央环保督查组到几乎所有的省市进行了环保的督查如果看这个环保督查的特点呢，它第一个力度比较大，这个级别也很高。环保督查过程中的一些数据呢也开始逐步公开一些不负责的官员呢得到查处有一些就是污染的企业也被曝光我觉得这是向全社会传递了一种信号，但是应该是比较积极的，表明了就是说政府铁腕治污的这样一种决心。但在政策执行当中也带了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就看到这是官方承认的了，就是说比方说甘肃就看到当省委书记就是阳奉阴违做表面文章，还有一些地方就是说如果天津的看到静海区那水运局为了这个环境保护督查应付编造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就是在公然造假。还有一个就是说也反映出了有些督查人员因为在这当中疲于奔命，就是正常的工作受到影响，所以说当然这个是运动式治理污染的一些通病了，如果不能把这个执法制度化，不根本改变政府的职能和考核方式，政府官员的考核方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我们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个季节也是马上进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北方供暖的季节快要到了，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供暖的这个政策呢是以刚才说了是以什么秦岭啊淮河这样划界，甚至是都规定出几月几号才开始供暖，这都是非常具有这种就是行政上来做这样的规定的。那么今年你预期会不会还会像出现去年那样的中国北方地区那样的 重大的这样雾霾这样的状况？
如果我们看就数据本身的话，如果特别是 PM2.5 啊，每年的年度数据来看，基本上就是说从总量上讲 ，PM2.5 的就是平均值啊，它是每年在减少，从2013年开始在减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呢，就是说这种减少基本上都是在就是夏天取得的啊，秋冬季节，比如说去年就很明显，就是有些地方有些这个时间上还在恶化。啊，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而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就是说这个工作的重点就是他们放在京津冀和周边地区，啊，环保部也发出通报，就是对那些啊无法升级改造达标排放的企业，今年9月底前一律关闭。而且呢，就是说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啊，像北京啊、天津啊，就开始发布这个攻坚行动方案，就是要求各类道路工程啊、水利工程、土石方。啊，房屋拆迁啊，这些施工全面停工啊！北京是停工4个月，天津呢是停工啊6个月，这是所谓的最严的停工令啊！这些呢，实际上就是也反映出了，就是说这个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是蛮啊注意的，也是想采取一些方式来争取把今年的这个 PM2.5 浓度来降下来。
这是不是也是要配合目前马上要召开的中共的19大呢？
对，有这个考虑。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19大原来是在10月，一般来说11月份召开的，今年转移到10月18号，因为10月份相对来说可能北京的天气状况就是可能会好，比较好一些啊，有这个考虑。但是我们看那个停工的时间实际上是从啊11月开始，它不是从10月10月份开始的。
政府啊，就是说中国政府采取在这个过去的这许多年当中啊，采取类似这样的行政措施，短期的这样的行政措施来实现短期的这样的环境的改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说2年前2015年的时候，因为在中国要举行这个二战胜利这个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一个仪式。在这个举行这个9月份举行这个阅兵仪式之前，也对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工厂、河北的这些地方的一些钢厂啊，这些地方都进行了这样的关停。在9月初的前面的几个月，北京的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如果这个阅兵一过了以后，立刻如果一旦恢复了生产，就立刻回到原来的这个样子了。到底能不能有一种真正的一种措施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对，这是一个基本上因为中国相对来说是政府比较强势嘛，所以啊，它能够在就是调动资源，在这个调动力量，能够在短期内把就是说，比方说关停工厂，能做到这些事情，而且也能够带来就是说这个空气质量的就是说短期的提升。但是从长远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通过啊这个渠道实现这个治污的常态化、制度化。啊，这也包括就是法律啊各方面的制度的变革，就是。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孩子能够只用一个平板电脑就自学基本的阅读、作文和算术技巧吗？一家研究基金会认为这是可能的，并为此投入了1500万美元。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来的报道。
在发达国家，使用这样的移动软件学习算术早都不新鲜了，但是在坦桑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影响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将获得这种平板电脑的孩子们，90%根本不识数，90%不认识一个字母。
普及教育的挑战似乎是难以克服的，但是 X 奖基金会的人们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的，其回报是巨大的。
全球学习 X 奖提供1500万美元的奖金，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教育软件开发者开发出一款让孩子们自学基础阅读、作文和算术的软件。
你能够开发出某种简单、直观、形式活泼的软件吗？生活在偏远地区、不识字的孩子们拿到之后就能够用手指触摸开始学习阅读，这是我们给全世界提出的一个挑战。
198个团队迎战了，5个入围的团队最近分别得100万美元的奖金，把他们开发的软件在坦桑尼亚大约4000名儿童中进行测试，
创造出某种适合于那些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平板电脑、没有用过电脑、没有看过电视的孩子们是非常困难的。关键是要尽量简单，专注于儿童个体的需要，并符合他们学习的习惯。
全世界面临的校舍和师资建设的困难，迫使参赛者要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重新认识。
我们认为新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给小学教育带来真正的民主化，我认为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一个孩子除了平板电脑上的东西以外，他并不需要别的指令，那么我们就开始一系列活动，最终发展出专门为世界那个角落的孩子设计的平板电脑，上面有他的一位老师。
在解决普及教育方面，答案或许就在眼前。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家们说新技术意味着民众将很快就能使用到和真实生活类似的电子装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虚拟现实又增加了一维空间。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家开发出来的虚拟世界闻起来跟真的一样。用户打开一扇虚拟的门进入了雨林，有人喷洒出合适的味道，显得更加真实。
这是一种真实的沉浸其中的感觉，您在这个环境中探索，您闻到了这个环境的味道。
味觉技术过去也有人试验过，记得是1960年代的味觉与视觉电影。这些科学家说，这是回归的巅峰。
在我们意识的门口，把情绪、记忆和使用味觉或者可能的味道都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的技术能够做到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娱乐，这里有一台驾驶模拟器，上面安装了一个味道喷洒器。
在这个展示中，我们要在司机开车每次超过限速的时候喷洒薰衣草香味。我们选择薰衣草的原因是这种香料能够使人平静。
移动电话也能够用味道发出警示，商业上也在用香味影响顾客的行为。
不只是用于店内的销售，体现出标志品牌，还能够吸引和刺激人们购买的冲动。比如您在图书馆里闻到了咖啡，实际上您无意识的就感到想喝一杯咖啡。
马基奥尼说，味道在人类的反应中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男人闻到眼泪，雄性荷尔蒙水平就会受到抑制，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这种心理学反应可以运用到新技术上。
在与机器人的互动中，如果机器人有着与我们类似的味道，我们如何才能够与它建立起信任？
这个前景令人激动，对某些人来说更具有挑战性。科学家们说，味觉到目前来说基本上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技术的进步将刺激这一领域的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英国布莱顿报道。
科技产业自认为是一种连接世界、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正面力量，但是最近有报道说，俄罗斯人利用科技公司的服务来瞄准和影响美国的公众情绪，相关的调查涉及到脸书等大公司。美国之音的记者米歇尔·奎因本周在旧金山举行的大型技术会议上走访了一些创业公司，看他们是如何看待高科技的社会作用的。
出席技术会议的许多创业公司希望展示其技术创意，引起投资者和客户的兴趣。最近 Facebook 这样的硅谷巨头似乎在华盛顿遇到麻烦，因为俄罗斯被指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去年的美国大选。
虽然这件事对创业公司来说似乎很遥远，但一些创业者也在思考他们所创造的技术，哪些他们能够控制，而哪些控制不了。
技术所允许的就是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创造和沟通。过去一条恶毒的信息可能传不出去，现在却可以传得很远。
拉克兰·菲利普的公司帮助企业制作视频广告，并将它们投放到社交媒体上。俄罗斯利用脸书广告在美国散播制造分裂的信息，在美国引起高度关注，这也引起了菲利普的思考。
诚实正直对于我个人和我的公司绝对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不会散播任何我个人不认同的信息。我认为企业也应该这样，这很重要，特别是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
艾米晨创立了一家名为《99种声音》的网站，让人们为政客和商业打分。他试图找到某种技术方法来确保人们不能骗过他的系统，制造虚假的评分结果。
我不知道科技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人们说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判断出公共舆论，那就太好了。
一些企业家表示，企业的意图很重要，因为科技可以被正确或错误的使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应该有一些管制，这对任何行业都适用。如果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事情，加密传讯空间，人们说这种类型的安保措施有缺点，因为不同的人可以用它做不同的事，这可能不是这世界上最正面的东西。你也可以对汽车公司或飞机公司讲同样的话，对吗？如果企业最初有良好的意图，那么从一开始就没有问题。
脸书宣布会为它的自动发布广告程序增加更多的真人评价和看法，目的是剔除那些试图呈现给不适当人群的广告。
我坚信我们仍然是一个人类社会，我们需要人类这个层面来确保我们的对话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
即使在这里，在这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科技的水平和能量令人望而生畏。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九月开始在费城举办大型的公共艺术展览《萤火虫》，庆祝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道建成100周年。和传统的大型的庆典不同，蔡国强此次特意用来自他的家乡泉州的手工灯笼和富有中国气息的人力三轮车，打造了一场公共视觉的盛宴。他希望以轻松的方式向有着百年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富兰克林大道致敬，同时让人思考生活与艺术、居民和社区的关系。我们来看记者鲍荣、刘恩民的报道。
美国费城的艺术文化走廊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今年过100岁生日，对费城人而言，这条大道意义非比寻常。费城公共艺术协会的执行董事佩尼·巴赫这样介绍这条大道。
The Parkway is really our cultural district.
这条公园大道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特区，它的一头是我们的市政府，是权力中心，而另一头是费城艺术博物馆，是文化的中心。所以大道连接了两种当代费城人生活的面貌。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in our city.
身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人公共艺术机构，公共艺术协会如何为大道庆祝100岁生日呢？答案就在费城所属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周昆虫萤火虫身上。
We were introduced to Cygwa Chang, who had this incredible idea to create.
我们找上了蔡国强，他有一个极棒的创意，为大道增添萤火虫，就是打造27辆特制三轮车，装饰上大约900个在他中国的家乡手工制作的灯笼，然后在费城组装。三轮车在蒙大拿州制作，灯笼来自中国， 然后由费城当地人组装。这是一次跨国界多种文化的合作经验，非常好。
由9月15日开始到10月8日止，富兰克林大道的夜景多了一份浓浓的中国味。每晚6点开始，27辆由各种不同形状灯笼装饰的三轮车，载着来自各地的游客，穿梭流连在富兰克林大道上。
本来这些灯笼就象征不同的文化的相聚，还有在不同的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自由的乘坐在这个三轮车上相遇，这个就是对这个富兰克林大道精神的一个呼应。它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像我这样的很多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这里带来的光芒，然后虽然萤火虫闪闪的小小的灯，但好像带来了梦想。
We consider ourselves an international welcoming city,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费城是一个对国际人士友好的城市，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大道上的两侧挂满了世界各国的国旗。蔡国强也注意到这个景象，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创作与移民做个连接，因为他自己也是移民。
在夜色中，三轮车上摇摇晃晃的灯笼像极了萦绕飞舞的萤火虫。刚乘坐完三轮车的玛丽与伊丽莎白这样表示：
It's a fun experience.
真是很有趣的经验，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大道上坐三轮车非常有趣，观赏大道的视野与角度完全不同。更有趣的是，看对向车道迎面而来的三轮车，你只能看到光，真的很像萤火虫，真是很美好的夜晚。
The experience on the ride was unique because we don't have.
搭乘三轮车的经验很独特，因为费城没有任何类似的事物，很有趣。
在蔡国强创意下制作的灯笼，形状各异，传统、现代与未来兼容并蓄。
一个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玩过的灯笼，五角星啊，什么圆的灯啊，还有那一个像小飞机啊。还有小公鸡啊，因为我是属鸡的，所以小时候就有很多鸡的灯笼。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又长大了，又做了很多作品，像外星人啊，各种各样的飞碟啊，还有机器人，这些呢也给它做成了灯笼，包括现在比较时尚的一些符号都给它做成了灯笼，像那表情符号什么都做成了灯笼。
三轮车与灯笼激起了在费城中国留学生的共鸣。
给我的感觉，首先就是中国元素非常浓，而且都是就是非常日常的中国元素，就是平时看到的三轮车，然后配上那种彩灯，而且是纸做的，而且它那些彩灯不是经常就是过年过节的那种题材，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食品，然后还有像摄像机的形状，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用大陆人的话可能说戏称它为三蹦子，但是在美国好像真的是很少见，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在非里出现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一种感觉。
乘坐三轮车是免费的，在大道两端各有一个候车站，除了亲身乘坐之外，这对情侣还请了专业摄影师用三轮车当背景来为他们的爱情记录下历史性的一刻。
这些三轮车和灯笼开放给来自全世界的民众，他们随时可以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可以参与到这作品来。这样的纪念呢，更表现了这一条大道的历史和政治的意义。
一点点的星火之光在夜色中飞舞，对蔡国强而言，萤火虫意味着移民之外还有。
萤火虫象征着我们这个万国旗帜的大道和这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的精神，萤火虫也象征着梦想。
在萤火虫创作开幕仪式中，蔡国强带来了另一场一次性的表演。27辆灯笼三轮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官方州乐的伴奏下，变换出各种不同的队形。扮演三轮车夫的人都是来自费城以及各地的业余表演者。尼科尔·蒂托马索谈到了他参加这个展出的感觉。
我想要参与艺术活动，我一直都很喜欢参与。虽然我对音乐方面没有太大兴趣，但我喜欢参与市区的活动。
This exhibition really pushes the boundaries of what public art can be.
这个作品将公共艺术的概念发挥到极致，因为你可以乘坐，而社会大众让这个作品完整了。没有大众的参与，这就只是一系列27个物件。但是让大众参与来成就这个作品的想法，我认为非常特别。
对于希望看到烟花表演的民众，蔡国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些虽然都不是烟花，可是这些是少年的不灭的烟花，这些灯笼。
富兰克林大道百年的庆祝活动，如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微光一样，在蔡国强艺术创作之后，还会有一系列庆祝活动相继点燃，持续整整一年。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鲍荣发自费城的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